生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台南市南区一家饮料店，某一天接到一名男子来电，狂订了56杯的饮料。
开怀畅饮，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我们现在买五送一，请问要点什么饮料呢？
我们公司今天晚上要开迎新 party， 先跟你们订56杯珍奶，少冰少糖。我大概傍晚5点半过去拿。
接到这个大订单之后，饮料店三位店员立即火速赶货，忙得不可开交。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终于赶在取货时间内调制好56杯珍奶。可是等到5点40分，男子都没有出现，店家拨打订货流传的电话也无人应答，导致准备好的饮料没有办法出售。店家不堪损失而报警。后来警察巡线捉到那名狂订饮料的男子。
大人，我只是觉得无聊啦，一是好玩想恶作剧一下，其实我身上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56杯珍奶啦。
哦，遇到这种 OK， 店家是否拿他没辙，只能自认倒霉呢？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呢在下午的3点05分到4点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呢又到了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呢共同合作的在每个月的双周一来进行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咯。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们聊什么话题呢？相信大家呢在前面的法律剧场当中呢就已经了解了。其实大家听着这个法律剧场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其实这是呢在不久前呢曾经呢在台南地区所发生的一件实际的案例。好，那就是呢一家饮料店啊，那接到了一个男子狂订了56杯的饮料，结果呢这个男子呢竟然迟迟都没有来领取这些饮料啊，让这个店家呢真的实在是损失很大啦。他们这些饮料也不知道要卖给谁哦，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到底有没有犯罪呢？好，我们今天啊特别的为听众朋友们呢邀请到地检署的郭于芳主任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呢做法律的解析。好，郭主任好。
文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郭于芳，很高兴也很荣幸今天能够在法律 Easy Go 这个节目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
是啊，刚刚呢跟主任在之前的聊天主任过去在小时候曾经呢也有一个梦想说呢能够成为广播人，对吗？
是，
今天圆梦了
今天圆梦了，很高兴也很兴奋。
是。好，主任我们就先来就今天提供的这个其实很生活化的，而且我们有结合新闻的时事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些说明像这个剧中的这个男子啊，他这样子呢跟人家订了56杯的饮料，可是呢时间到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去取货白白让这个店家损失了饮料嘛那这样子的话他在这个法律上面他到底有没有犯罪呢？那个最后他是讲说他只是开玩笑啦然后就是一时的好玩， 这总不能说因为他一时的好玩就让人家店家白白有这样的损失吧，那这个法律是不是应该要给他稍微有一些些的处罚啊？
没有错，
是
像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哈，真的是很可恶，
是啊，
而且刑法上也确实有这样的规范啊， 是构成犯罪的。
哦，
我要特别在这里解释一下这个刑法，
是
355条，
是
我们的法律构成要件是这样说，他说意图损害他人以诈术使本人或第三人为财产上的处分，致生财产上的损害，
是
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
拘役跟罚金。
好，
那像本案的这个案例呢，它就是一个恶意，
对，
恶作剧的，不愿意付钱，
对，
而且他也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多饮料的需求，
对，
他就打了电话，
是
订了饮料，
对。
店家准备了饮料，他就让店家误以为说，哎，真的有这样好的一个生意上门，
他们搞不好高兴死了，说哇，56杯耶，这个是大订单耶，
大家赶快准备，结果这些饮料你没有来取，
对，
不付钱就造成店家的损失，
对啊，他们白忙一场啦，
是这是构成犯罪的，
是
就是刚刚解释的，
嗯，
刑法355条的这个毁损罪。
哦，毁损罪哦，
是
好，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听到这个毁损罪会有一个概念是说，哎，是不是把别人的东西给毁损了，
哎，
包括说钱财的损失也算在里面，
是的，这种也是在毁损罪章里面的一个犯罪的类型，
是，所以不管是这个物品或者是财物，
是的，
都算哦，你只要造成别人的损失，你都会触犯了刑法355条的这个毁损罪，
是的，
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像他这个部分的话哦，哎，如果说这个在情节上面的一个权衡的话，他可以一颗罚金吗？
有可能，
有可能。
在这里先提一个前提，就是说，如果这个男子
对
事后哎，警察找到他，
对，
他自己表示
坦诚
、
哦、
然后愿意取得店家的原谅，把钱还给店家了，付清了，
是
店家原谅他的话，店家不提告、
嗯、哦，
这个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
哦，所以这个是告诉乃论，
是，如果店家不提告、哦、那这个事情就圆满的解决，
是
但是如果男子一直赖皮，
对
店家提告的话，
对，
那这个男子就要背负刑事责任
哦。
那像刚刚主持人问到说他有没有可能一颗罚金，
对，
在通常的刑事的审判的实务、
嗯、
如果这样子的案件被甲官提起公诉的话，
对、嗯、
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属于比较轻微的犯罪，
是
法官他的刑度不至于判到太
重、哦、
所以一颗罚金是有机会的，
可以的嘛，齁，
嗯，
可是这至少也要看哦，这个男子他到时候呢，法官在审案的时候、哦、
是
他是不是有
悔改的意思，
如果
而且店家有没有原谅他，
对对对，
这个都会影响他的刑度，
对对对，其实、哦、真的说实在的啦，不管怎么样、哦、真的站在人家店家的立场去想一下嘛，今天如果说你是做生意的，嗯，你因为你一时的好玩恶作剧，结果造成人家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无聊的时候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要做这种事情，对不对？好，那这是我们用这个案例呢来分析一下这个男子的这样的这个行为，那也跟听众朋友们说，千万不要觉得说呢，哎，只是一时好玩无聊恶作剧，其实呢您这样子呢，如果说店家提告的话，你就要触犯哦这个刑法355条的毁损罪，好，千万不要轻忽。好，接着下来呢，我们想请郭主任来跟大家来分析的，就是说像这种行为啊，我们是刚刚是从刑法的这个部分来看嘛，那有些犯罪行为他们是适用民事的一个方式来做处理的哦。那我们是不是借这个机会，就是说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在民事的赔偿的这个部分它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
是的，
嗯，
一个行为啊，有时候他会同时触犯刑事的犯罪的法律、
哦、
有时候也会在民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上，
嗯，
被害人也有请求的基础，
是
像今天这样的案例呢，
对，
店家他可以依照民法第184条第一项、
嗯、
侵权行为的请求权，
嗯，
来跟这个恶作剧的男子请求赔偿、
哦、
这个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嗯、
他说因为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 他人权利者要负损害赔偿责任。
嗯，
这个男子呢，他用恶作剧的心态去跟店家下了单，所以他是故意去侵害这个店家的权利嘛。
对对，
那店家就对他在民事的请求权上，他有一个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
哦，
所以店家也可以
嘿
走民事程序的手段向这个男子来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
哦，等于说是对这个男子哦，店家他可以有几种处理方式，一种是说刑事的部分他提告嘛，
是的，
那他就是会触犯了刑法的355条的毁损罪，
是的，是的，
那他也可以走民事赔偿的这个部分哦，
是的，
那可不可以我又要走刑事又要走民事啊？
这可以吗？法律并没有禁止。可以的，
一般的店家应该不会这么狠啊，你只要把钱给我就好了。那像这个赔偿啊，那我们如果说啊要把它呢，就是等于说这个赔偿的金额，如果店家要求说诶我56杯好，搞不好假设说好我是5000块好了，那可是我就是要惩罚他一下，我要要求高一点的可以吗？
在就是说刑事的处理的程序上，
对对对，
如果检察官遇到这样的案件，
对，
通常会让当事人自己去决定。
哦，
如果这个男子事后有悔改，有悔改的意思，觉得很抱歉的话，
是
那应该店家有提出一些除了这个成本
是
以及这个售价
对
以外的这些多一点点赔偿金的要求，
是
检察官会站在被害人的角度
是
促成这样子的赔偿金的这个达成了，
是是，只要他不是狮子大开口，
是、哦、是
你不能开出一个太离谱的价钱，
是是 是对，
是
一个合理的
对
一个赔偿，其实是在检察官处理案件上会让当事人想办法来和解，
是
或者是让他们去调解，
是
那民事的赔偿的请求的话，只要店家可以举出他们受了什么损害，好有一些单据或者是说有一些证明，那金额当然是可以比他真正的
损失
再高一点，
是
因为他可以提出证明这也是他的损失，售价以外的损失，
对
他提得出来的话当然可以请求。
对啊，你看
像没有禁止的，
不是只有这56杯饮料，就是你看这个三位店员当听到这一通订单的时候就赶快呀、忙着做这些饮料啊，那他们这些工钱你要不要算进去啊，对不对、就是说还有心里面的那种紧张对，你要多多少少就是说可能店家这边他提出来一个合理的比原来的这56杯的这个饮料的这个原价呢来得高一点的，其实也是说得过去的，你没来由的因为你打一通电话来然后让我们忙得要死，结果白忙一场这也是要精神上的赔偿啊，
是
那所以说呢分别从这个刑事还有这个民事这个部分呢来跟大家呢解析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哦，我也想到了一个问题，跟我们一些平常可能听众朋友也会遇到过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像他这个是说你下了这个订单然后不付钱嘛，
是
有些啊像我们那些餐厅他们有的人哦就是去吃那个什么霸王餐的啊齁，然后或者是说比如说坐 taxi 啊不付钱的、那像这种跟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 OK 哦，
是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很像、
很像
是其实很像，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后我自己也曾经有遇过这样的案件，
是
就是坐霸王计程车，
对，
那这样的案件呢也被检察官起诉，而认为这个涉犯诈欺罪
OK
是的是有 是有也是有可能会触犯刑事犯罪的
哦，所以这个就不是什么所谓的这种什么毁损罪了齁，就是所谓的诈欺罪，
就是另外一种对诈欺罪
对
的构成要件，
是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什么霸王餐啦齁，然后坐这个霸王的这个计程车啊齁，这个部分呢是属于说是消费行为，就是说你有消费可是你不愿意付钱，
是
那有些人是说呢 哎，欠人家钱哦，我不要还。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一样构成诈欺罪呢？
好，这种案例也是非常非常的 多。
是，
对，我们在实务上哈，常常遇到就是民众哈，被人家倒债了，
对对，
或者是说
借钱给人家，
借钱给人家，然后收不回来，
是是，
就很生气，就来地检署提告。
啊，我们又不能去找那个暴力讨债公司来讨债，这样变成我们自己错了，对不对？
还是要寻合法的手段。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很多民众会来提起这个诈欺罪的告诉。
嗯，
那么诈欺罪的告诉跟刚刚消费的这个霸王餐的这种行为哈，都是造成别人的财产的损害，
对，
可是它的构成要件跟这个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哦。是，
那诈欺罪的构成要件其实是蛮严格的啦，
是是是，而且这个罪也比那个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刑法355条那个毁损罪来得重哦。
是的，它规定在刑法的339条，
是是是，
它的构成要件呢，有点拗口，不过容许我念一下。
好，
它是说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诈术，使人或第三人交付他们的财产，这样就会处5年以下
有交付，
是的，要有交付，
交付，是是是，
所以变成说他有三个构成要件的环节是环环相扣的，
是
第一个，行为人要施用诈术，他有一个诈术的施用，第二个被害人因此受骗了，他陷于错误，那第三个因为这样受骗而交付财物，
OK，
这样就会构成刑法的
诈欺罪
。
对，那他的刑度嘞？
他的刑度就是5年以下
是
有期徒刑。
哦，你看就比那个毁损罪来得重哈，毁损罪是3年以下嘛哈，然后这个诈欺罪呢是5年以下。
是的，是的。
那刚刚呢跟大家也提到了，就是说呢要构成这个诈欺罪哦，其实它有三个主要的要件，就是要有诈术，
是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呢要限被害人有这个错误，
是的，
然后因为这个错误误判才有这个交付的行为，
是的，
是
的，
是。那这个三个要件构成了之后呢，等于说构成了这个在刑法上面的这个诈欺罪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哈，像说吃这个霸王餐啦，好，然后坐这种霸王车啊，跟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案例哦，同样哈都造成哈业者或者是店家的损失哦。可是为什么一个是毁损罪，然后一个是诈欺罪，他们这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好，这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听众朋友可以这样思考，恶作剧去订了那么多饮料，其实这个男子没有去拿，
没有去拿，
对，
可
是店家呢，这些饮料准备好了，没有卖出去，他都损失了嘛，
是，
他可能也一下找不到那么多客人买，
对，
所以损失已经造成
了。是，
那霸王餐跟霸王计程车呢，其实吃霸王餐，店家帮你准备了餐点，你已经
吃
下
去
了，
对对对，
你已经接受了这个餐点，
是
坐霸王计程车，你已经接受了再送的服务，所以店家或者计程车司机，是因为你骗了他，你没有付钱的意思，你骗了他，可是他不知道，他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餐点，所以这在法律上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是，
那这种后者坐霸王车吃霸王餐就会构成刑法的诈欺罪，
是，他在这个刑度上面呢就是比这个毁损罪还来得更加的严重，
是
等于说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他并没有这个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嘛，
他还没有
交付啊，他根本没来取嘛，可是问题是霸王餐霸王车你已经坐了，你已经吃了，
而且已经享受了，
已经享受了你不付钱，这就是诈欺，
是的，
OK， 好，那经过这样子呢，我们郭主任的一个分析，大家应该呢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说到底什么是所谓的毁损罪，什么是所谓的诈欺罪，好，其实呢在要件上面呢是不太一样的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法律 Easy Go 就暂时先进行到这，那至于这个案例呢，其实还有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问题，我们留待呢下次，也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再请郭主任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咯。谢谢主任，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